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达芬奇那些多得令人称奇的基督画作，也只能使画家的精神虚伪的名声更广为的流传。他从梵蒂冈接受了数百项盈利性的工作，在画基督教题材的画作时，他并不是要表达自己对他的信仰，而是将其视为商业行为，就是一种可以支付他奢侈生活的手段。不幸的是，达芬奇喜欢恶作剧，他经常默默地在递给他食物的手上咬一口以取乐。他在许多基督教画作中塞进了和基督教一点儿不相干的符号，以表达对自己的信仰的礼赞，也巧妙地表达了对基督教的蔑视。兰登曾在美国国家美术馆做了一次题为《达芬奇的秘密生活》基督教画作中的异教象征的讲座。他对法西这样解释说：我理解你的想法，但是达芬奇从没有将那些神秘阴暗的东西付诸实践，虽然他和教会冲突不断，是纯粹精神层面的人。说着说着，一个怪异的想法从他的脑子里突然蹦了出来，他又低头看了看地上的文字。啊，严酷的魔王，哦，拐腿的圣徒。法西局长接着说：真的吗？兰登谨慎地说道：我刚才在想，索尼埃和达芬奇的精神观念有许多共通之处，包括对教会把阴性圣灵从现代宗教中驱逐出去这类事情的看法。或许通过模仿达芬奇的画作，索尼埃只是想回应达芬奇对教会妖魔化女神的不满和愤怒吧。听到这个，法西的眼睛都直了。你是说索尼埃把教会称作拐腿的圣徒和严酷的魔王吗？兰登不得不承认这有些牵强，而且五角星符号在某种程度上似乎要表示一个什么思想。我只是说，索尼埃先生一生致力于女性史的研究，在清除女性历史方面没有什么比天主教会做得更过分了。索尼埃先生在和这个世界道别的时候想表达一下自己的失望，这倒是可以理解的。失望？法西问道，语气中充满了敌意。这些文字表达更多的是愤怒而不是失望，你不觉得是这样吗？兰登也没了耐心。局长，你想就索尼埃在试图表达什么这一点征求我本能的想法，我能告诉你的就是这些。那是控告教会是吗？法西咬紧了牙关，用牙缝里挤出的一句话来说：兰登先生，因工作关系，我是见过许多死亡的情形。你听我说，当一个人被别人谋杀的时候，我想他最后的想法不是写一句谁也弄不懂的纯精神方面的句子，我相信他只考虑一件事情，复仇。我相信写下这些是要告诉我们谁杀了他。兰登瞪着他，可这种解释根本站不住脚啊。站不住脚？站不住脚，他回击道，显然非常厌倦和恼火。你跟我说 索尼埃在办公室里遭到一个显然是邀请他来的人的袭击。没错，那么我们理应得出的结论，馆长认识袭击他的那个人。法西点了点头，继续讲下去。因此，如果索尼埃认识杀死他的那个人，还用这种方式这么指控吗？他指着地板说：“数字密码，拐腿的圣徒，严酷的魔王，肚子上的五角星，这也太有点不可思议了吧。”法西局长皱起了眉头，似乎以前从没有想到过这一点。你说的有道理。鉴于当时的情况，我认为如果索尼埃想告诉我们谁杀了他，他应该写那个人的名字啊。当兰登说这些话的时候，法西的嘴角今天晚上第一次掠过了一丝得意的笑意。对极了，对极了。为了确保他和兰登先生的谈话不被打断，法西局长已经关掉了手机。不幸的是，这个昂贵的机型装备有双向无线电通讯功能，而他的一个手下违反命令，正在使用这个功能呼叫他。局长吗？电话里传来像步话机那样的噼噼啪啪的声音。法西局长气得牙齿都要咬碎了，他不能想象出到底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可以让特莱中尉中断这个秘密的监视，尤其是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他沉着而充满歉意地看了一眼兰登，请稍等片刻。他从腰上拔出电话，摁下了无线传输键，用法语说道：“谁？”对方也用法语说道：“局长，密码破译部的一位特工到了。”法西把怒火暂时压了下去。一位密码破译人员，尽管来的不是时候，但这很可能是个好消息。法西发现了索尼埃写在地板上的神秘文字之后，就把大堆的犯罪现场照片都送到了密码破译部，希望有人能够告诉他索尼埃到底想说什么。如果是来了一位密码破译者，那么这个人已经弄懂了索尼埃的意思。法西回答说：“我现在正忙着呢。”他的语气明白无误地告诉对方，他在忙着应付另一部电话，告诉密码破译者在指挥部等着，等我忙完了再和他说话。他是警察索菲。电话那头越说，法西局长越没有兴趣。接手索菲是中央司法警察局最大的错误之一。索菲是一个年轻的译典员，他是巴黎人，曾在英国皇家大学学习过密码破译技术。两年前，布里尝试在警察部队中多加入一些女性，因此索菲被塞给了法西局长。法西认为，女人不仅缺乏从事警察工作所需要的体力，而且她们的出现往往使这个行当的男人们心猿意马，这是很危险的。事实证明，索菲最不能让人省心。索菲警官32岁，意志坚定的几乎固执，他太急于盲目相信英国的新方法，所以总是惹恼他上面那些老资格的法国密码破译人员。当然，最令法西局长心烦的是那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公理。在一群中年男人的办公室里，一位颇有魅力的年轻女郎总是把人们的眼球从手边的工作中吸走。此时，无线通讯中那个男人接着说：“ 苏菲警官非要立刻和您讲话，局长。我尽最大努力阻止他，但是他现在已经朝画廊这边走去了。法西心头一缩，简直不敢相信会是这样，真是令人无法容忍。我已经讲清楚了。罗伯特·兰登感觉法西局长好像在瞬间中了风，局长的下颌突然不动了，眼球突出，只能说半句话。他鼓起的水泡眼好像固定在兰登肩后的什么东西上，兰登还没有来得及转身看是怎么回事，就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在他背后响起，他用法语说着：“对不起，先生们。”兰登转过身去，发现是一位年轻的女郎，正迈着矫健的步伐，大步流星地朝他们走来。随意穿着齐膝的奶黄色爱尔兰毛衣，刚好到他的黑皮靴的上方。他很有魅力，看起来三十多岁。他浓密的头发自然地飘落在肩头，却露出了面部的温和，与贴在哈佛大学宿舍墙上的那些弱不禁风的甜姐儿不同，这个女人有一种不加粉饰的健康美，浑身散发出惊人的自信。兰登没想到的是，那女人直接朝他走来，并礼貌地伸出了手。兰登先生，我是中央司法警察密码部的警官索菲。他说起话来抑扬顿挫，从他的英语中能听出法国口音。很高兴见到您。兰登握住他柔软的手掌，发现对方正使劲地看着自己，他的眼睛是橄榄绿色的，锐利而清澈。法西局长使劲吸了一口气，显然是准备开始批评他。局长，他急忙转身先发制人地说道，请原谅我打断了你们的谈话，但是现在不是时候。法西局长气急败坏地用法语说道，我本想给你打电话。好像是出于对兰登的礼貌，他还继续用英语说道，但是您电话关机了。我关机是有原因的。他愤怒地朝他嘘了一声，我在和兰登先生谈话。索菲干脆地说道，我已经破译了那个数字密码。从发起的表情来看，他有点拿不准该对此做出何种的反应。索菲接着说，在我解释之前，我得先给兰登先生递个紧急口信。法西的表情显得越来越焦虑了。给兰登先生的口信儿？他点了点头，转向兰登，您得和美国大使馆联系一下，兰登先生，他们有从美国来的留言给您。兰登很吃惊，他刚才因密码引起的激动，现在突然变成了一阵的不安。来自美国的留言？他使劲想到底会是谁找他。只有很少的几位同事知道他在巴黎。听到这个消息，法西局长也惊讶的嘴巴张得老大。美国大使馆？他很怀疑的问了一声，他们怎么知道在这儿能找到兰登先生？苏菲耸了耸肩说，显然他们把电话打到兰登先生住的酒店，但是接待员告诉他们兰登先生被一个中央司法警察给叫走了。法西显得更不解了，难道大使馆和中央司法警察密码部联系上了？不是，先生，索菲语气坚定地说， 我在给中央司法警察局总机打电话联系您的时候，他们正好有一个口信要留给兰登先生。他们说，如果我能接通您的电话，就让我把口信传给他。法喜眉头紧锁，一脸的困惑。他想说话，但是索菲已经转向了兰登。他从衣袋里拿出了一个小纸条，大声地说道：“兰登先生，这是你们大使馆提供的留言服务号码，他们要求您尽可能早地打进电话。”他把纸条递给了兰登，又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说：“在我向法西局长解释密码的时候，你得打电话。”兰登仔细看了纸条，上面有一个巴黎的电话号码和分机号。谢谢，他感到非常担忧。我到哪儿找电话呢？索菲从毛衣口袋里取出了手机，但是法西局长示意他不要给他用。他盯着索菲，拿出自己的手机递了过去。这个电话比较安全，兰登先生，你可以用这个。兰登对法西向索菲发火这件事感到疑惑不解，他很紧张地接过局长的电话。法西立刻把索菲推开几步远，开始低声严厉地责备他。兰登越来越讨厌法西，他转身避开令两人之间令人不解的冲突，打开了手机。他核对了一下索菲给他的号码之后，开始拨号。电话里传来了拨号声，一声，两声，三声，终于接通了。兰登原想自己会听到大使馆接线员的声音，没想到自己听到的却是一个语音信箱的录音。奇怪的是，录音带上的声音很熟悉，是索菲警官的声音。您好，这是索菲的家。一个女人用法语接着说道：“我现在不在家，但是……”兰登被弄糊涂了，他转向了索菲：“对不起，索菲小姐，我想你可能给我没错，就是那个号码。”索菲迅速的插话，好像已经预测到了兰登的困惑：“大使馆有自动留言服务系统，但你得先拨进系统的号码，然后才能接收您的留言。”兰登愣住了，但是。是我给您的那张纸条上的三位数字号。兰登想开口解释这个滑稽的错误，但是苏菲向他递了一个只持续片刻的严厉的让他沉默的眼神。他绿色的眼睛发出了一个非常明了的信息，那意思是别多问，按要求做。兰登迷惑不解的拨了纸上的分机号码454，索菲的语音信箱里的话立刻中断了。兰登听到电脑录制的声音，用法语说：“你有一条新的留言。”显然，454是索菲不在家的时候接听留言的远程进入密码。我要接收这个女人的留言。兰登能听到录音带倒带的声音。他终于停了下来，语音信箱也开始工作了。兰登听到机器开始播放的留言了，这次又是索菲的声音：“兰登先生。”留言里传出令人恐惧的低语声。听到留言之后，千万不要有什么反应，只管冷静地听。您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请严格遵守我的指令。
名叫塞拉斯的白化病人，
坐在导师早已经为他安排好的黑色奥迪轿车的驾座上，看着窗外的圣叙尔皮斯教堂，几排泛光灯从下面照射上去，教堂的两个钟楼像两个威武高大的哨兵矗立在教堂长长的躯体之上，两翼阴影处各有一排光滑的浮朵凸出来，像一个漂亮的胸脯上的根根肋骨。异教徒利用上帝的圣所来藏匿他们的拱顶石，他们的兄弟会再次证实了他们的确如人们盛传的那样欺世盗名。塞拉斯期待着找到拱顶石并把它交给导师，以便他们可以重新找到兄弟会很早之前从信徒那里偷走的东西。那会使天主式公会多么强大呀！塞拉斯把奥迪车停在空无一人的圣叙尔皮斯教堂的广场上，喘了口气，并告诫自己要清除杂念，一心一意地完成手头上的这个任务。由于他今天早些时候承受的肉体惩罚，所以他宽大的后背现在还在疼着，但是这与他没有被天主式公会拯救之前所受的煎熬相比，太微不足道了。在他灵魂的深处依然有挥之不去的记忆。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